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因为在北京走投无路而到美国上访的访民李焕军，在习近平去年访美时曾经成功的拦截车队，而上星期呢，他又再度试图拦阻前来华盛顿参加核安全峰会的习近平车队，但是却因此受伤骨折住院动手术。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呢，与现在还在病床上的李焕军连线，来谈谈事发经过，以及他希望能够获得中国官方何种的回应。李焕军你好。
好，大家好。
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参加节目。那此外呢，当天也在抗议现场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也来到节目当中，欢迎赵岩先生。
黄先生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李焕军啊、就是您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当天事发现场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您为什么会受伤呢？
因为在去年就是已经把诉状交到习近平贴身助理手里的时候，我以为他会给我解决问题，但是至今杳无音讯，石沉大海。对于我来说呢，我感觉他特别失望。然后今年听说他有来开会，我想再次当面的把我的诉状交到习近平的手里，问问他为什么不给我解决问题。所以那天呢，抗议的访民很多，当时也很晚了，有一些就走了。然后，当时有一些使馆的还是中国那边派来的一些人，然后还跟我们说说话，然后就是说，怎么说呢，有点挑衅嘛。然后正好这个时候，然后车队就出来了，我看，然后。当时有赵岩、王春燕还有谁呀、然后他们就在我前面，然后呢他们也有想拦车，然后当时我看到他们在前面被警察控制，然后正好我这边没有，然后我就过去把拦在了车的前面，然后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冲出来的警察就从我背后，然后就把我扑到了地上，然后不知道从哪来的两个警察，三个人骑在我身上，然后导致我的左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是那个李焕军，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你刚刚给我们介绍事情的发生经过，那接下来您是否就寄到医院里头接受治疗了？现在您的伤势情况如何呢？
我是应该是四号做的手术，然后用钢板把断裂的地方给接上了，然后现在正在医院后期的观察治疗中。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说我们知道说去年上次你来到美国之音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是你刚来美国才一个月的时候，就上了时事大谈节目接受我们的专访，当时你也提到了很多希望这个您的上访能够见到成效。不过你刚才也提到了，去年习近平来的时候，你把诉状丢了这个递了出去，但是呢，不但没有见到成效，您的家人还受到了骚扰。那这一次又受到受伤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话呢，您认为说未来你还要怎么样继续的上访？那您对您的这个个案，你觉得有上诉有平反的希望吗？
怎么说呢，是的，我的姐姐被抓，然后他们现在停止了我家人的所有的收入和医疗保险等一些社会保障，这让我真的非常失望，这让怎么说呢，但是不管有没有希望我都会做下去，我都会继续努力做下去。
是，好的，谢谢你。
维护我和我家人的权利。
是，好的，谢谢你。我先来问一下赵岩赵岩当天也在现场，你有没有介绍一下当天现场你看到的情况？那还有其他的访民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抗争的？
他当天晚上是这个几十个国家的车队从那个白宫的西门走过的时候，因为没有挂国旗嘛，我们很难判断，就是最后一个车队进去的时候，我感觉是中国的车队。 那么大约9点，其实他进的时候已经是晚进去了45分钟到一个小时，出来的时候呢也是这样。那大约9点前后呢，我们就分成两波，一波站到这边，一边站到那边，但也不知道从哪儿出来。那么我们就等那个车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那个车队是最大的，所以我就带头往前跑。那么有这个大连拦过温家宝那个车，和温家宝本人谈过那个王春燕，他跟着跑，还有一个这个广东的一个访民叫钟国伟，还有从日本来的那个山本华。李焕军当时坐地下呢，就那个在那儿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访民那个因大使馆说这些人都是敌对势力，说我们都是敌对势力，他举着红旗在那讲演，慷慨激昂。那些安保人员光听他讲了，这些人也多少是有良知的，一听他讲那个苦难，袁建斌先生讲那苦难，上次来那个演播室的人，他们都注意听，就没有注意到车队。那出来的时候呢，我招呼大家的时候呢，我就赶紧跑。那跑的时候呢，那个他们紧跟上了，焕军稍微慢一点，但是如果他跑上去呢，跟我们在一起，肯定也被警察就堵住，因为警察骑自行车追我们，前面也有警察，而且有一个警察拔枪了。那么焕军就特别聪明，到中间的时候他也追不上我们了，看车队出来了，他迎头就，应该是事后我经他回忆，应该是事后他看车队那肯定是追不上，跳出越过栏杆跳出去，然后把习近平的那个座驾就拦住了。这个时候车队速度减下来，那么绕过他，第一个车绕过他以后，开到上面来，第二车他又给挡住，结果警察就把他扑倒了。就这么大概经过应该是这样，但是那天很不巧，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拍到这个场面，只有一个有两个访民拍到那个车队出来转过弯，但是离那个焕军还有一段距离，大约几十米远嘛，所以这个焕军虽然复制了上次拦车的神奇，这个真是神奇，但是这段历史就这么一瞬间的历史，这个设备也不行，大家都拿手机小相机，那个镜头也不够长，所以都没拍到什么精彩的场面，大致情况是这样。
好的，谢赵先生的介绍。我们线上了好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山东的洪先生，洪先生请说。山东洪先生您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吴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吴先生请说。
哎，你好你好。
哎，吴先生你好。
我感觉中国的访民到美国来寻求自己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很不可思议。这能反映出这个国家它的司法和整个国家的体制已经堕落到什么份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如果一个中国公民他在中国受到迫害，他想要到美国去，除非到美国本土才能够那个提出那个政治庇护，他在国内，在美国的大使馆，他可不可以向就是美国驻外的大使馆提出政治庇护？我想问一下。
好的，谢谢。我们再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的问题。接下来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邹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你好。就是中国因为这种地方行政和司法互相不独立，造成这个司法不公，引起了各种上访。中共声称通过上访可以解决这个民众之间的问题，但是这种司法不公的情况在地方得不到解决，在北京我觉得也得不到解决，因为中央同地方一样，它的司法和行政同样是一体的，而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利益相关的，他们都非常在意这个中共的利益和党的形象，绝不会低头认错，也就是根本就不在于这种不在乎这个法律的正义，所以他们共同采用这个维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上下对于那个上访的人采取的就是无视拦截然后抓捕，就是包括像那个李女士这回这事儿似的，然后那个就是在像那个李女士在世界面前上访，中共的处理态度我觉得也跟中国国内时候是一样的，并得不到认真的解决。那个 所以我就觉得，哎，中国人上访感觉很可悲，不仅是李女士，还有国内众多的这个上访人士，他们好像对这个中共这个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这个上访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非就是唯一能得到结果就是上访让世界看到中共对司法对人权的这个践踏。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上访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好的，
好，谢谢，
谢谢山东左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艾先生发表您的意见，艾先生请说。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就想问一下这位嘉宾，如果想问女士，在美国这个受伤，是不是可以起诉美国的警察野蛮执法呢？如果您说了，美国警察当时就已经掏枪了，如果这些上访的人士被击伤或者击毙了，这个又怎么说呢？是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允许警察可以对这些访民开枪呢？
好的，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问题。最后我们请山东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断线了。那我是就先请赵岩回应一下刚才天津艾先还有这个天津的吴先都问了跟美国法律相关的问题，一个是说可不可以起诉美国警察，另外一个是说天津吴先说美国公民要怎么样在中国中国公民如何在中国寻求美国的政治庇护。
现在是这样，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司法腐败和这个利益相关的问题，前两个先说了。那从焕军这个案子看，就是北京市为什么在上次习近平车队被拦一个小时，郭金龙就知道了，因为北京市长王安顺在纽约正在给联合国送一个什么东西，那么他知道马上打给郭金龙，那郭金龙并没有做出马上解决这个焕军的问题，为什么？就跟政治和司法有关，因为焕军这个村十六庄十六村的土地是被山东鲁能集团，就是曾庆红的儿子叫曾伟，他花了15亿买下以后，完转手就倒出去卖掉50亿，这是一期，二期又赚了50亿，三期又赚了50亿，加一块100多个亿。那么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就是刘奇，郭金龙是市长。那焕军讲过说啊，这两个人到他们村里转了一圈，结果第二天的房就被强拆了。那么应该给焕军和其他农民补偿的钱，几乎都被曾伟敲光了。全都成为曾家的财产了。我们今天看这个国际新闻说这样的那个国际记者调查了很多，但是呢现在关于焕军家这个土地钱哪里去的气象，国际记者还都没有调查清楚。这么大的主力中间又把焕军的姐姐抓起来，这个是彻底的政治腐败，彻底的政治腐败。如果习近平真的是不是选择性反腐，那就应该拿曾伟开刀，拿刘奇开刀。那么你郭金龙，你到底是听第四代的，你还是听第五代的？你是否跟习近平保持一致？这就是对他的一个试金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李焕军在美国被警察打伤也罢，是压伤也罢，反正是这个伤了。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我们跟那个两个律师有过交换意见以后，他们认为呢，不仅是美国的警察可以起诉，而且呢，医院呢明知道焕军伤得这样重，还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说啊，仅仅是这个一点这个骨轻伤，而不是这样的粉碎性骨折。那么焕军自己不知道，结果他要被送回看守所。那么在这些问题，在美国都在美国的法律司法框架下，是完全都可以用法律来维护他的人权的。我简单说到这儿。
是，那李焕军小姐，我也想接请教您，刚才我们几位观众朋友也问了，就是认为说他认为上访是没有用的，你的看法怎么样？你对于这些所谓抱持着上访没有用的中国人，你对他们有什么话说呢？
那我想问他什么有用呢？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而且我手无缚鸡之力，警察特别就是破了一下我的左肩胛骨，就粉碎性骨折。那你让我面对一个北京市丰台区这么大庞大的这个的政府，我能怎么样？我法院不给立案的情况下， 上网杳无音信，我只能到美国来上网。上网又我把我的护照已经交到习近平的手里，还是达不到目的，你要我怎么样？我只能继续努力。
好的。
直到成功为止。
是，好的，谢谢焕军给我们讲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广东的魏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魏先生，请说。
我只是想说一下我自己看法。我只是觉得这些网民真的是很可怜。我很同情他们。我是感觉啊，就是说中国人呐、啊，其实真的是很悲哀，也非常可怜。就说你自己的国家你都得不到解决问题，被逼要跑到美国那边去寻求这个解决。你难道说不是一种悲哀吗？我觉得是很悲哀，真的。我只想说这么多而已。
好的，谢谢广东的魏先生。我们接下来请重庆的杨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杨先请说。杨先你好。
喂，你好。
哎，您好，请说。
该我说吗？
哎，是
我说了。
哎，杨先请说。
对那个大陆的访民啊，这些我们看着都心痛的，真的，中国人的那个尊严呢、啊，没办法保证的。喂。
哎，是杨先生，您要说的话吗？好的，谢谢重庆。
对。
好的，那谢谢重庆的杨先生。那赵先生，我们看到广东魏先生跟这个杨先生都是同样抱持这个意见，就是说在中国没办法得到解决，他们觉得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悲哀之处哦。你觉得这要怎么样来改变呢？是体制上面需要进行改变吗？
当然是体制上。首先，你政治体制要进行改革，因为这个所有的官员他不是对人民负责。法律概念上说要讲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但谁给他官他对谁负责，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要给他官给他权力，所以他只对他的上级负责，对下边根本不负责任。包括这次大使馆放出一种新的声调，上次还没有说啊，这都是敌对势力，包括我说你们不要跟着他跑，你变成敌对势力。你把访民的问题政治化，无意解决你的国家的整体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一个司法独立的监督，你没有一个这个干部制度的这个竞选机制，所以他不会对这个国家和对老百姓负责任，只对他的上级负责任，这导致这个问题的非常严重。他抢了钱以后，你像曾庆红的儿子抢了钱以后，谁能去抓他？谁能管他？中纪委抓他吗？每个人都知道，曾伟在澳洲有最贵的豪宅，那在北京先是抢了这个鲁能那900亿，那个国内的财经也有报道，但是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政治体制必须改革，司法体制必须改革，那个选举干部的这个组织机制也必须改革。没有这些改革，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是一个。二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刚才我补充那个法律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海外也是一样。这次这个说到我们是敌对，没任何法律根据就说你是敌对。我们自己海外的人士呢，有一个叫刘刚的，这个疯疯癫癫的也在里头讲，一会儿跟习近平举报说我们是这个特务，国内派上来特务，两会儿向奥巴马举报说我们是恐怖分子。那么这次包括艾芙蓉这个和马永田被追，因为那天上午我们在这个会场的外头，我们分成小部队化整为零，因为红海洋到处唱的都是那一条大河，就像上次胡锦涛来在奥巴马的办公室白宫唱一条大河一样。美国是不是要立一个法？因为这一条大河是针对联合国针对美国的，既然在这个土地上允许他们唱，你跟联合国作对的这种，我现在认为这歌是反动的歌，根本不是一个爱国的歌，是人起人类麻烦和战争的歌。尽管那个旋律还不错，但是歌词是很反动的。那么你美帝野心狼什么打回去国家去，这种东西竟然能在 习近平跟奥巴马谈判中美关系和这个牵扯到这个国际多边关系的时候，要讲和平的时候，要讲这个武力一致对像三胖这种这个暴君的时候，你放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你是跟习近平作对，还是跟美国作对，还是跟联合国作对，还是跟整个人类正义作对？这个要说清楚。美国是不是要立法？因为德国就有立法，谁讲纳粹谁就是犯法，对吧？那你就要负法律责任。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像刘刚这种原来民运的精英，六四精英堕落成民运的垃圾和六四垃圾，整天说这个是恐怖分子，那个恐怖分子，增加了美国这个这次警卫的成本，动用直升机追我，还有这个幻军，还有这个王春燕，还有马永田，还有艾芙蓉，追不上的时候，就美国的警察自己在中国安保人员受一下，竟然给艾芙蓉戴上铐子，他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就给他戴上铐子。下午我跟艾芙蓉又碰上那人，艾芙蓉问你为什么给我戴上铐子，他就说啊，那你英语不好，你看英语不好成为戴铐理由。那难道美国的这个警察，你不为正义服务，你却帮助这个欺压老百姓的这个中国安保的官员，你这样做也是违法的，也是践踏人权的。那么幻军这次被扑倒，我想他们也心里怀疑一种恐惧的感觉，就是说哎，你们是不是这个恐怖分子。这个是刘刚在道义上绝对要，而且法律上绝对要负责任。你胡说八道，整天说这个是特务，那个特务，这个不
听上先，所以听起来的确是在美国上访，还必须有这个来自美国与中国各方面的压力。这其实也让我来想请教一下李焕军哦。我们刚刚在画面里面也看到说，有很多这个欢迎习近平的这个摇着五星红旗的民众。那当天在抗议现场，你跟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互动吗？那对他们有什么话说？
喂，这是我吗？
哎，是李焕军，就是当天那些摇着五星红旗来欢迎习近平的民众，你跟他们有什么互动吗？或者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
我觉得哈，跟他们也没有什么话说，因为钱嘛，钱有钱的是鬼推磨吧。你看这回来了52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似的，有反抗的，有这个抗议的声音，也有这个举着五星红旗乱吼乱叫的声音，简直，哎，怎么说呢？其实真的，不管是抗议还是也好，还是欢迎的队伍也好，对中国都是另一面。你看其他的国家都很安静，都很平稳的就度过了。说明中国还是另类，与众不同吧。
好的，谢谢李焕军给我们做的介绍。那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国访民李焕军在美国上访拦阻习近平车队时受伤骨折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李焕军，还有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参加节目讨论。